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高兴有爱心牧师在我们这当中传讲信息，哈拿与掌权的主。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爱心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哈拿与掌权的主。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很热吧？
今天很热。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拿与掌权的主，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节到第十八节。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哈拿与掌权的主，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十八节。
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先祈祷。
荣耀的神，爱我们的主，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的话把我们救活了。今天我们继续靠着你的恩言，靠着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引导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苹果公司是个不错的公司，对吧？
苹果公司是一个不错的公司，是吗？
现在公司很多人用苹果电脑，
很多人都用苹果的电脑。
我们很多人的手机都是苹果牌子，
我们很多人的手机都是苹果的。
那还有更走的前面一点的，戴着苹果的手表。
前面一点的人戴着
那苹果手表。Sorry。苹果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大概上万亿啊！
苹果公司的价值大概上万亿。
可是你知道，在1996年，
大家知不知道1996年？
在那段时间里面，
在那段时间里面，
苹果公司很挣扎的。
苹果公司上非常的挣扎。
猜猜看，那个时候苹果公司的股票一股多少钱？
你大家知不知道当时苹果几多钱呢？个股票一股有
1996、1997、1998，大概苹果公司一股值多少钱？
苹果公司一股又值几多钱？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搞股票的。
我哋好似冇人搞股票。
80 cents，
8毫子啫。
为什么那个时候说80 cents 那么不值钱啊？
点解嗰时候咁唔值钱呢？
因为那时候公司有没有一定的一个目标？
因为当时公司没有一定的目标。
那个时候公司大概有350项不同的项目在推展。
当时有大概350个不同的项目在推展。
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目标。
很多的目标。
确实没有办法专注。
但是没法专注。
没有一个目标赚到了钱。
没一个目标赚到钱。
所以看起来那个时候苹果公司快要撑不住了。
那时候看来苹果公司快要撑不住了。
后来他们把苹果公司离开苹果公司 创立苹果公司的那个 Steve Jobs 把他请回来。
当时他离开了苹果公司的那个 Steve Jobs 将他请回来。
那么他回到苹果公司就开始推动一项计划。
他回来苹果公司就推动一项计划。
只专注在几个项目上，
只专注在几个项目上面，
结果他就挽回了苹果的这个品牌，
结果就挽回了苹果这个品牌，
也带给苹果公司新的生命，
也带给苹果公司一个新生命。
那他开始了 iMac，
他开始 iMac，
iPod，
iPod，
iTunes，
还有 iTunes，
当然还有 iPhone，
还有最重要的 iPhone。
我不知道 iWatch 叫什么，有人知道告诉我。结果那个时候80 cents 的股票现在大概是130、140
那时候80个仙的股票，现在大概100几元了。
如果你那个时候买了1000块钱的它的8毛钱一股的股票，现在今天值多少？
如果你那时候买了8毫子的股票1000元，现在是多少钱呢？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呢？
多少倍吧？1000倍吧。100多倍，所以13万、14万，
大概13万。
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60万，所以是16万。所以还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好多唔类似嘅例子，
像一个石油公司叫做 Sunoco，
仲有另外一个石油公司叫 Sunoco，
那个公司也是快要倒闭了。
当时快要倒闭，
后来在 Lynn Eisenhans 的带领之下，那个公司重新起来。
当时用Eisenheim 呢个带领呢公司翻翻起嚟。
所以 Steve Jobs 或者 Lin Eisenheim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Steve Jobs 同埋 Eisenheim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接管了那个公司啊，不是要关门了，就是不死不活的。
佢接管呢个公司就系当时唔系关门咧，就系不死不活嘅。
所以在他们的带领之下，那公司就起死回生，有了新的生命。
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公司起死回生，有新的生命。
那我讲这个两个例子。
我讲这两个例子。
属灵的教导是什么？
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学到的是。
我们学到什么呢？
一个人抓住机会。
一个人抓住机会。
能够改变一个公司的文化。
能够改变一个公司的文化。
一个人他的心态能够拯救整个公司。
一个人的心态可以拯救整个公司。
同时这个属灵的功课也告诉我们。能够改变人，
这个属灵功课就系话俾我听可以改变人。
这个属灵的功课告诉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家庭。
这个属灵功课就系话俾我听可以改变一个家庭。
那这个属灵的功课也可以成就在教会。
这个属灵功课就可以成就喺教会里面。
那这个属灵的功课也记载在圣经。
这个属灵功课都记载喺圣经里。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里有一个人物。
所以我哋睇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呢度有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哈拿。
佢叫做哈拿。
那么从他的生命里，
从他的生命里
面，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属灵的教导。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属灵教导。
哈拿他只不过是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小地方的母亲。
哈拿即是以法莲山地里面一个小地方的母亲。
那个地方大概那个距离耶路撒冷在他的东南角的四五英里的地方。
耶路撒冷在他 东南角的四五英里的地方。
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个名字。
当时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个名字。
那在他的这个东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示罗。
在东北角的地方有个地方叫示罗。
示罗很有名。
示罗就很出名。
因为是那个约柜停在示罗。
因为约柜停在示罗中。
那么这个哈拿家住在这个以法莲的山顶。
哈拿就住在以法莲的山地。
哈拿嫁给以利加拿。
哈拿就嫁给以利加拿。
从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
从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
以利加拿是利未的儿子。
以利加拿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的儿子哥辖的后代。
以利的儿子哥辖的后代。
那么哥辖这个支派。
哥辖那个支派
是专门负责运送保管圣物的。
他们专门运送保管这些圣物。
所以我们知道会幕里的约柜就是这个支派哥辖这个支派在负责。
所以我们知道会幕里面的就是哥辖支派负责。
那这个以利人以利加拿被分配到以法莲支派去。
所以以利人以利加拿被分派去到以法莲嗰度，
作为处理会幕的一些事情。
作为处理会幕嘅一啲事情。
那我们知道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我哋知道以法莲系约瑟。
这个支派是很大一个支派。
呢个支派系好大嘅支派，
也是以色列一个很主要的支派。
而且喺以色列里面一个主要嘅支派。
所以呢，以利加拿在以法莲服侍。
所以以利加拿喺以法莲度服侍。
那但是他的名字他的家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他的家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和他的家是被纪念的。
他的名字和他的家也被纪念的。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服事。
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服事。
唯有被神纪念的才重要。
又要被神纪念的才重要。
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事被神纪念的才重要。
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被神纪念才重要。
我们所以呢，以利加拿住在以法莲的山地。
所以以利加拿住在以法莲的山地。
所以他往示罗去是不太容易。
所以他去示罗就不太方便。
可是呢，以利加拿带着全家每年都会去示罗。
但是以利加拿带着全家每年都去示罗。
不但是服侍，也是去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
不但是服侍，也去敬拜作为祭司耶和华的祭司。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不论住在教堂多近多远，
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住在教堂里，教堂里近几远，
到了主日，我们都会来这里敬拜。
当到主日，我们都回来这里敬拜。
当然，也有人不方便的，他会在家里透过网络在敬拜。
当然有些人不方便的，他在家里面透过网络来敬拜。
过去两年疫情很，我们多半都是待在家里。
过去两年的疫情，我们都在家里。
在家里的敬拜跟在教会敬拜有什么不一样？
在家里面敬拜和教会里面敬拜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相信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是不是在教会里的敬拜的那个感受不一样？
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感受是不一样？
来教会的感受就不一样。
来教会的感受是不一样。
我们一起唱诗歌。
我们一起唱诗歌。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传道人 是在教会里做，在教会里这个服事。
我们传道人教会里面服事。
疫情期间我们是在网络上服事。
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网络上服事。
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有很大的可能在网上我在讲道的时候你只看到我上半身。
很大可能在网络讲道的时候你看到我上半身。
夏天的时候我也底下穿的是短裤的。
夏天的时候我也穿短裤。
还有在那个互动不一样。
那个互动都不一样。
对，我在这里我可以问你们问题。
我在这里我可以问你问题。
对。那在网络上你问问题的时候有人回答有人不回答。
在网络上慢慢来试有人回答。
突然你看到一个人不见了。
突然一个人不见了。
哦，原来他去倒杯咖啡。
啊，原来他去倒杯咖啡。
这个就是在家里敬拜跟在教会敬拜不一样。
这个就是跟家敬拜和教会
敬拜。在教会里的敬拜一定有不同的领受。
在教会里面敬拜有不同的领受。
在教会里面有主内的团契。
在教会里面有主内的团契。
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和哈拿？
我们怎么知道以利加拿和哈拿？
为什么圣经记载了以利加拿和哈拿？
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了以利加拿和哈拿？
为什么？为什
么呢？
是不是因为撒母耳的缘故？
是不是撒母耳的缘故呢？
撒母耳的名字。
撒母耳这个名字。
撒母耳的一生。
撒母耳的一生。
撒母耳的故事。
撒母耳的故事。
那撒母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人物。
撒母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举足轻重的。
他是以色列的士师。
他是以色列的士师。
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先知。
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先知。
他是立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 的人。
他是立以色列第一个王的人。
后来神又让他高立那个牧羊人大卫。
后来圣经记载他高立牧羊人大卫。
那么撒母耳也带起整个以色列人属灵的复兴。
撒母耳也都带领整个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复兴。带领
这个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统治。
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统治。
所以他那个时候带给以色列人一段很繁荣的日子。
所以当时他的带领底下，以色列人非常繁荣。
所以在那个时候，撒母耳是最重要、最为人所爱的人物。
当时撒母耳是个个人都中意他。
所以因为撒母耳的缘故，所以哈拿、以利加拿会被记载在圣经。
因为撒母的原因哈拿同埋
所以但是如果没有哈拿，我们也不会知道一个小男孩叫撒母耳。
所以如果没有哈拿，我们就不知道有个小男孩叫撒母耳。
他长大以后会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成为以色列的先知。
他长大之后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和先知。
那么哈拿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哈拿做了什么重要的事呢？
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刚刚讲过的例子有什么关系？
那里面的属灵功课是什么？
里面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讲，
哈拿是他们学习祷告的一个榜样。
哈拿是他们学习祷告的榜样。
那么在哈拿人的传统里，在犹太人过年的时候，
在哈拿的传统，在犹太人的里面有这样。
考大家一个问题。
考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在犹太人的公司做工作。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在犹太人的
公司做工作。或者你工作的这些伙伴当中有人是犹太人。
或者你工作的伙伴是有些犹太人。
犹太人过年在几月啊？
犹太人过年在几月？
几月份过年？那过年的名字叫什么？
过年的名字叫什么？
你没有听过的 Rosh Hashanah？
有没有听过 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 几月份？
几月份？
是不是九月？
还没九月。
如果你是在犹太公司上班的，九月份常常放假。
如果你犹太公司上班，九月份正常放假。
有 Rosh Hashanah？
有 Rosh Hashanah？
北斗同门大赎罪日。
大赎罪日。
那个时候，也许你不放假，你老板一定放假。
或者你不放假，但你老板一定放假。
那么，所以呢，哈拿在他们犹太人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讲哈拿的故事。
所以在犹太人的那个过年的时候，一定讲哈拿的故事。
因为哈拿是他们，他要他的孩子学习哈拿的那个祷告的那个样子。
啊，他们希望他孩子学习哈拿祷告的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来用几点来分享。
我们今天来用几点来分享。
第一个，哈拿有属灵的绝望。
第一，哈拿有属灵的绝望。
哈拿名字是什么意思？
哈拿这个名叫什么？
受宠的。
是受宠的意思。
或者是恩典的意思。
或者叫恩典的意思。
那么以利加拿另外有一个太太。
以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太太。
叫什么？叫毕尼拿。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好，
叫比利拿。
那个意思是珍珠的意思。
那个意思是珍珠的意思。
那个珍珠是很漂亮的一种石头，对。
珍珠也很漂亮的。
所以这意思就是毕尼拿相当的美的。
所以比利拿是很漂亮的。
那哈拿是受宠的。
哈拿是受宠的。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
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
只要人愿意跟随神。
只要人愿意跟随神。
只要我们愿意常常亲近神。
只要我们愿意时常亲近神。
即使有人比你美。
就算有人靓过你，
即使有人日子过得比你美，
就算人过日子比你好，
有人穿得比你美，
他穿得比你好，
但最终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受宠的，
最终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受宠的，
是有恩典，
是有恩典的，
我们就能够蒙神的喜悦，
我们就蒙神的喜悦，
我们就会成就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
我们就成就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上的目的。
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哈拿会告诉我一点都不像我的名字。
哈拿会告诉我们，我一点都不像我这个名
字。我没有什么恩典。
我没有什么恩典。
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受宠。
我也都不觉得什么受宠。
当然，撒母耳记上一章八节。
撒母耳记一章八节。
那一章八节那里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
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
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
哈拿，你为何哭泣？
不吃饭，心里忧愁呢？
不吃饭，心里忧愁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那意思是说，哈拿有一个不错的丈夫。
都讲到哈拿有个不错的丈夫。
可是她婚姻里面，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就变得很复杂了。
所以婚姻里面另外有个女人就变得很复杂，
生活就变成困难了，
生活就变得困难，
生活里就不太安宁了，
生活里面就不太安稳。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很多事会把我们的生活的那个形态打乱的，
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也都会将我们的生活的形态
不能每天很不需要想就这样往前走
我也都不想想去往前走。
有没有什么事比方说有没有
例如有什么呢？
你要在家里请客吃饭。
你家请客吃饭。
你生活会不会被打乱？
你的生活会不会被打扰？
昨天有人到我家里来吃饭。
昨天有人来我家吃饭。
是一个四十年前认识的朋友。
一个四十年前认识的朋友。
后来分开了。
后来分开了。
那个人呢，可能说起来你们可能知道。
那个人说起来你可能会知道。
曾经有一本书很受欢迎，拍了电视连续剧的。
有一本书很受欢迎，拍了电视连续剧。
北京人在纽约，听过这个故事，这个电视剧。
有没有听过北京人在纽约这个？
那个写书的曹桂林。
写书的曹桂林。
那跟他的妻子小江。
从妻子小江。
他一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认识。
他们一来美国时，我们就认识。
后来他们在纽约发达起来。
后来在纽约发达起来。
那么发达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我就大概快四十年前，我信主，慢慢他们做生意，我们就没有见面。
大概四十年前，咁慢慢佢哋做生意，我哋就冇再见面。
后来他们的生意垮掉了。
后来佢生意就冧咗落嚟。
这个曹先生离开了他太太。
那个丑先生离开个太太，
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在哪边。
那他的太太，无意中跟师母联络上。
他太太无意中跟师母联络上。
他说找我们出来吃饭。
你找了出来我出来吃饭。
那师母就说 到我们家来。
啊，师母就说来我家
比较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那我知道以后我忙多久？为吃饭我忙多久？
我忙了几久？
因为不好意思讲，我是一家之主。
不好意思讲，我是一家之主。
炒饭 煮饭是我的事。
啊，煮饭是我的事。
我做了四十年的饭。
我煮了四十年的饭。
那你说我要忙多久？
你说我要忙几久？
屋子要打扫吧？
是不是要打扫？
对不对？擦擦子。洗洗抹抹的，对不对？
擦擦洗洗抹抹。
我想想要做什么菜，对不对？
要想想做什么菜。
当然我的一大盘那个苏洗啊。
或者大盘的苏洗。
煮一点鸡汤。
鸡汤。
准备一些生菜。
准备一些生菜。
那鸡汤要什么时候做出来？我煮鸡汤很有名的。每个人喝的都说好。
一个好。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鸡汤跟菇香菇。
就是鸡汤和香菇。
我要忙多久？
我要忙几耐？
要不要一个礼拜？
要不要一个礼拜？
要哈，差不多。那
差不多一个礼拜。
你如果想要搬家，你家里要忙多久？
如果你要搬屋企，你要忙几耐？
你要不要收拾东西？
要冇收拾嘢？
你收拾东西是不是擦干净你才放到箱子里的？
系咪擦干净先放到箱子里面？
你要打包找箱子。
有打包有文章，
纸箱子上注明是什么东西？
箱出边有注明系乜嘢
？OK， 然后呢，找搬家公司，
要揾搬家公司，
买保险，
买保险。
你说这样子要搬家要忙多久？
你咁样搬屋企要忙几耐？
要不要三个月？
准备三个月，
差不多哈，
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会让我们，
所以日常生活中有好多
安静，
会让我们关
注。那你想想，一个人的家庭多了一个女人。
你谂下一个人家庭里面多咗一个女人，
我不管是二奶也好，不管是小三儿也好，
无论系小三、
二
男啊、二男都好。
你说你生活，你们家生活会乱多久？
你话你屋企生活会乱几
多久？
会几耐？
要不要？是不是一辈子啊？
系咪一辈子咧？
啊，在哈拿那个时代，
喺哈拿个时代，
一个利未人家里有个后，要有后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有下代、下一代。
喺哈拿个时代有后代非常嘅重要，
因为利未人在会幕里服侍，
因为利未人喺会幕里面服侍。
啊，那通常利未人家里只有一个妻子，
通常利未人屋企只系得个，
虽然多娶一个是被许可，
虽然娶多一个系被许可，
但是在利未人家里不多见。
在利未人屋企就好少有，
除非是妻子多年不生育，
除非妻子多年不生育，
没有办法继续有下一代做祭司的这个职位，
冇办法下一代要有祭司做祭司嘅职位，
那有可能他们会再娶一个，
有可能佢哋会再娶一个。
那在这种情形下，
喺呢个情形下，
通常第一个妻子他会跟第一个妻子分开离婚，
通常会同第一个妻子离婚，
或者把妻子休掉，
或者休妻。
那哈拿的例子不是这样，
哈拿的例子不是这样，
哈拿他还是以利加拿的妻子，
哈拿仍然是以利加拿的妻子，
以利加拿还是 爱哈拿，
以利加拿仍然爱加拿，
也尊重哈拿，
仍然尊重哈拿，
就看比较起来好像以利加拿的第二个妻毕尼拿没有得到同样的尊荣，从经文来读，
从经文来看呢，以利加拿的第二个老婆没得到，
但是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当毕尼拿替以利加拿生孩子，
当比利拿替以利加拿生仔的时候，
从经文中读，
从经文里面看，
可能不止生一个，
可能不止生一个。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毕尼拿对哈拿的这个态度，
可以想象到比利拿对哈拿的态度，
话语中有意无意的挤弄他。
在话语里面有意无意的激怒他，
所以哈拿在家里可能听到这些话心里会 很不舒服，
所以哈拿在家里听到这些话心里面不舒服，
或者是很痛苦，
或者很痛苦，
或者是很忧伤，
或者很忧伤，
这个忧伤是属灵的，
那个忧伤是属灵的，
因为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说，
因为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说，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这句话告诉我们，
这句话告诉我们，
哈拿很正常的，
哈拿很正常，
哈拿是可以生育的，
哈拿可以生育，
只是那位掌权的主使他不怀孕不生育，
即系呢个掌权嘅主令到佢不怀孕不生育。
这也就是说，神使哈拿在那个时候，她不生育。
系即系话神叫哈拿嗰时候冇生育。
不生育是属灵嘅原因。
唔生育系属灵嘅原因。
神没有选择让哈拿在那个时候生育。
神冇选择让哈拿喺嗰时候生育。
所以多年过去，哈拿看着毕尼拿一个一个的孩子生下来。
所以多年过去，哈拿睇住比利拿一个一个生出。
诗篇的127篇4到5节。
诗篇124篇4到5节。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比尼拿给提伊利加拿生了许多孩子。
比尼拿帮哈啊哈啊，帮伊利加拿生了几多仔？
所以他会被看成有福的人。
佢被看成有福的人。
反过来，好像哈拿是受咒诅。
好似哈拿系受咒诅嘅。
因为掌权的主不使他生育。
因为掌权的主没给他生育，
所以哈拿有属灵中的忧伤。
所以哈拿有属灵的忧伤。
哈拿大概也很绝望。
哈拿大概都很绝望。
哈拿的情绪不好。
他的情绪不好。
他在他绝望的时候，哈拿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在他绝望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换句话说，他没有让心情不好控制他。
他没有用你被心情不好控制。
他没有允许他坏的情绪影响他做对的事。
他没有容许坏的情绪影响他做对的事情。
他做了什么事？
他做了什么事？
他去圣殿祷告。
他去圣殿祷告。
后来我们知道情况改变。
后来我们知道情况改变。
那他被改变了。
他被改变。
后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以色列被改变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以色列被改变。
所以我们属灵的看见就是。
佢属灵睇见系咩咧？
你我，我们都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同我都会有心情唔好嘅时候。
我们心情不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哋嘅心情唔好会影响我哋嘅情绪。
但是不要让我们的心情控制我们的生命。
但系唔好让我哋嘅心情嚟控制我哋嘅生命。
让我们的心情控制我们不做对的事。
让我哋嘅心情控制我哋唔做正确嘅事。
让我们做不做当做的事。
不做当做的事，
不走当走的路，
不行当行的路。
不要让心情不好你就不祷告了，
不要因为心情不好你就不祈祷。
闹情绪你就不读经了，
闹情绪就不读经。
你一生气你就不敬拜神，
一发怒就不敬拜神，
不来教会了，
不来教会。
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拦阻我们做对的事，
不要用情绪来拦阻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第二点，哈拿有属灵的看见。
哈拿有属灵的看见。
当哈拿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当哈拿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在绝望的时候，
他绝望的时候，
他做了对的事，
他做了正确的事情。
那么那个对的事就是他转向神。
那个正确的事情，他转向。
撒母耳记上1章10节。
撒母耳记上1章10节。
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所以我们都会有苦闷的时候。
我们都有苦闷的时候。
我这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不晓得吃什么东西两次痛风。
无论不知吃了什么两次。
痛风。那个脚就肿起来。
这个肿起来。
夜里发。昨天的这一次。
昨天一次。
前天晚上前天夜里。
前天夜晚，
因为我吃了一点点的 walnut，
这个小小的 walnut，
干果类。
干果类。
我知道我不能吃干果，但是我没有想到 walnut 是干果类。
但我唔知道。
我知道我不能吃花生米。
原来我唔
偏偏我就是爱吃花生。
但我又好中意食花生。
哎呀，这个不能抗拒的。
不能抗拒。
可是，一吃这个 gout 就来了。
一食那个 gout 就来了。
那个时候很苦闷的。
好苦闷。
苦闷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对的事。
苦闷的时候，我哋要做对的事。
所以我那个夜里发了以后，我当然起来赶快去吃药。
所以夜里发的时候，我就即刻食药。
早上起来以后，我就跟神说。
醒了之后，
我跟神啊，我知道不能吃干果类。
认错就神啊，我知道我唔应该食干果类。
我不应该。 我学到功课了。
我学到功课了。
可是神没有立刻让他好。
但神没立刻让他好。
所以痛了一天。
所以痛了一天。
所以昨天有客人在我的脚也是很痛。
是昨天有人来我家有。
我们有苦闷的时候。
我们有。
但是我们在苦闷的时候可以做对的事。
苦闷的时候可以做正确的事。
想到神。
想到神。
转向神。
转向神。
经文说在过年的时候他们全家去了示罗。
经文说他过年的时候全家去了示罗。
他们坐在那里 吃喝。
坐在那里吃喝。
吃喝完了哈拿站起来离开了。
吃喝完了之后哈拿起身就离开了。
他去了会幕那里祷告。
去到会幕那里祈祷。
那我们每一年。
每一年。
哈拿都是独自坐在那一桌吃饭。
哈娜都是独自坐在那一桌那个
桌
子吃饭。
他那一桌没有孩子陪着他的。
那里是没有孩子陪着他的。
他没有孩子在一起嘻嘻哈哈在那里吃饭。
他没有孩子陪着他嘻嘻哈哈。
不像比尼拿那一桌。
不是好像比尼拿那一桌。
那么快乐。
那么快乐。
他们两桌吃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那两桌吃的也是一样的。
看着比尼拿那一桌带着笑容。
看到比尼拿那边带着笑容。
一边照顾着孩子一边吃。
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吃。
那哈拿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吃。
哈拿只有这个几个人坐在那里吃。
以利加拿可能有的时候坐这一桌，有的时候坐这一桌。
所以以利加拿有时坐这边，有时坐那边。
我相信。
我相信。
便宜拿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取笑哈拿。
便宜拿就在那个时候取笑哈拿。
哎呀，你看神真是赐福给我。
神，你看神赐福给我。
我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有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
将来我这些孩子长大会成为祭司。
将来我的孩子长大成为祭司，
我的孩子会使在会幕里服侍。
我的孩子会在会幕里面服侍。
是我的儿子带给以利加拿这个家这么大的福气。
是我将这个孩子带来以利加拿这个家的福气。
那么读经文的时候，
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哈拿对毕尼拿这种激动的话有任何的回嘴。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哈拿对比利拿这种的言语有什么激动的反应。
哈拿没有说一句话。
哈拿没说过说话。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他能够忍耐。
意思是他能够忍耐。
意思是他能够安静。
意思是他能够安静。
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安静是最好的见证。
我们基督徒的忍耐和安静是最好的见证。
弟兄旁边人的话也许会激怒我们。
这是旁边人的说话可能会激怒我们。
有些弟兄姐妹的行为会让我们心中觉得。
有些弟兄姐妹的行为令到我们会摇摇头。
那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是我们的试炼。
这些当然是我们的试炼。
那圣经中到处都在说，保罗也讲，彼得也讲，雅各也讲。
圣经里面多处都有记载，保罗有讲，彼得有讲，雅各
每一次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
每次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
是试炼我们的什么东西？
是试炼我们什么呢？
试炼我们什么？
试炼我们什么呢？
是不是信心呢？
是不是信心呢？
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喜乐。
我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喜乐。
是试验我们的信心。
是试验我们的信心。
不是这样讲的吗？
不是这样讲吗？所以
我们旁边我们生活周围出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生活周围的事情，
每一件事都是试炼。
每一件事都是试炼。
我女儿在学校里工作。
我的女儿在学校里面工作。
在卑塞
在卑塞
那边还是什么，
在中学。
她的办公室有一天来了几个人。
他办公室也来了几个人。
当然办公室有其他人一起在工作。
当然办公室里面有其他人一起工作。
那他们那边声音很大。
他那边声音很大。
然后他就心里就不太高兴。
所以他心里面不是太开心。
他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
首先有一个message 给我。
办公室来了几个人在那边声音又吵又很大的声音。
办公室来了几个人非常吵吵。
让他发给我，
发出给我，
我就短信发回去。
我有个短信发回去，
说试炼来了。
我试炼来了。
哎，他明白了。
他明白了。
他回了这个短信给我。
他复发了一个短信。
我要忍耐。
我要忍耐。
所以， 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信心的试炼，
所以我们就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信心的试炼，
是试炼我们有多依靠神，
是试炼我们有多依靠神。
当我们忍耐的时候，
当我们忍耐的时候，
我们在说，
我们会说，
我明白每一件事情神都在掌管，
我明白每一件事情神都掌管，
我每一件事情神允许，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用，
所以我忍耐，我是在顺服神，
所以我忍耐，我实际上是顺服神。
忍耐最后胜过试炼的，他绝对不会失望。
忍耐最后胜过试炼，就绝对不会失望。
我相信哈娜找过不少，为了能怀孕找过不少医生。
我相信哈娜为了怀孕找过不少医生。
大概也吃了很多的秘方。
或者吃了很多秘方。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吃中药。
不知道他有没有吃中药。
就是希望能怀孕。
就希望怀孕。
但是现在哈娜所需要的是需要信靠神。
但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要信靠神。
所以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哈娜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所以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哈娜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
我是心里愁苦的人，妇人。
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
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所以哈娜在走，他在苦闷中，他做了对的事。
所以哈娜在苦难里面做了正确的事情。
他走属灵的路。
他行属灵的路。
哈娜去祷告。
哈娜去祈祷。
在祷告中，他把他自己倾心吐意，把他的心情告诉神。
在祷告里面，他将自己倾心吐意，将他的事情交给耶和华。
哈娜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神。
哈娜将自己的心交给耶和华。
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心交给神。
你都可以将心交给神。
那只要把你自己内心的状况告诉神。
只要将你内心的情况交给神。
跟神说。
同神讲。
神啊，这就是我的本相。
神啊，这个就是我本相。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现在感受。
我现在感受是这样。
我现在感受就是
这样。求你如果是不好，求你医治我。
如果不好的，请你医治我。
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受的鞭伤，我受医治。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告诉神我们的事情。
话俾神听我哋事情。
这样的祷告，神就能够让不怀孕的成为能怀孕。
咁样嘅祷告，神就可以令一个不怀孕嘅能够怀孕。
所以哈拿把自己和他家人分开。
所以哈拿将自己同家人分开。
单独去了神的殿。
佢翻开神嘅殿。
一个人单独转向神。
一个人单独转向神，
那个一个人单独转向神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
一个人单独转向神，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
一个人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与神在亲密的时候。
一个人单独面对神之后，就同神最亲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单独与神亲密的时候，
所以我们单独同神亲密的时候，
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
神会改变环境。
所以祷告不是我们最后要做的事情。
所以祷告不是我们最后
要
做的事情。
祷告是我们第一个就要做的事。
祷告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那哈娜知道掌权的主不使她怀孕。
哈娜知道掌权的主不令她没怀孕。
所以她没有身体上的问题。
所以她没有身体上的问题。
她丈夫也没有身体上的问题。
她丈夫也没有身体上的问题。
那如果是神的问题，那就寻求神吧。
如果是神的问题，就找神咯。
直接到神那里去。
直接去神。
直接到神的圣殿。
直接去神的圣殿。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八节，
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眷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记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那么，哈拿这个祷告。
哈娜这个祷告
有几个看点，
有几个看点。
第一个，他启示了神的另外一个名字。
第一个启示了神另外一个名字。
那么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在圣经这个之前，
在圣经之前，
圣经都是用亚威，
圣经都是用亚威。
那么亚威这个意思。
亚威那个意思
是神是赐约的神，
神是
赐约
契约的神，
神是爱的神，
神是爱的神，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那 亚威就是我们用的耶和华这个词。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耶和华这个字。
那么神用哈拿用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
哈拿用了神另外一个属性。
他说神啊，你不只是有约的神。
神啊，你不单只是有约的神。
你也是有主权的神。
你是有主权的神。
你是做主的神。
你是做主的神。
你是万军之耶和华。
哎，万军之耶和华。
你是这位领导天军在征战中得胜的神。
你是领导天军在征战中得胜的神。
你看起来比你拿的比他优越。
看来比你拿比他优越。
条件比他好。
条件比他好。
在家里占尽了上风。
在家里面占尽上风。
哈拿祷告他说。
哈拿祷告说。
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那意思是我是属你的。
意思就是我属你的。
我是走神的路
的。我是行神的路的。
我不是在世界上跟任何人征战的。
我在世界上不是跟任何人征战。
那么另一方面，哈拿是蒙赐福的。
另一方面，哈拿是蒙赐福的。
他是得胜的母亲。
他是得胜的母亲。
他称这位神是万军的耶和华。
他称这个神为万军的耶和华。
换句话说，他预先看见他是得胜的母亲。
他是用句话说，他是预先看见他是得胜的神。
你是做主的神，你是掌权的神。
他是做主的神，掌权的神。
你有多少的天军？天使要听你指挥的，
你有几多个天官天使听你指挥？
离开了你，没有一个人能得胜。
离开了你，没有人能够得胜。
那么他继续求，给我一个儿子。
他继续求一个儿子。
他这个求的那个深度就很深了。
他这个求的深度就很深了。
意思是说，你让我能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器皿。
意思就是你要让我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器皿。
我要能成为一个带给下一代有影响力的母亲。
我要成为一个能够带给下一代有影响力的母亲。
所以他的这个祷告不只是要个儿子。
他的祷告不是只是要一个儿子。
我要使他终身归耶和华。
我要使他终身归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这个属灵的意思是。
这个属灵的意思是。
我不只是要一个儿子。
我不是只是要一个儿子。
我要一个是终身归你的儿子。
我是一个终身归你的儿子。
终身能为你所用的儿子。
终身为你所用的儿子。
这个儿子能成为利未人的祭司的。
这个儿子成为利未人的祭司。
这个儿子能够在会幕里服侍你的。
这个人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你的。
所以你看他的祷告。
所以你看他的祷告。
他为那个属灵的乘船在祷告。
他是为了属灵的成全来祈祷。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他希望他家里有属灵的遗产。
他希望他家里面有属灵的遗产。
这个属灵的遗产能够一代一代的带下去。
这个属灵的遗产能够一代一代的带下去。
哈拿要透过他的祷告产生这个样子的影响力。
哈拿透过这个祷告产生这样的影响。
那我们想想，哈拿祷告跟我们的祷告相比，神喜欢哪一个？
你将我们的祷告和哈拿的祷告相比较，你觉得神会喜欢听哪个？
那我们可不可以也有更深度的祷告？
我们可不可以有更深入的祷告？
意思就是说，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
意思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祈祷。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那个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经文怎么样引发？放注入在我们的祷告里，成为神喜欢的祷告。
从这个经文引发，怎么放注入我们的祷告里面散发出来？
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身上，
神啊，
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这个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
当然。
当然。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祈祷，
有些的结果是出乎你意料的。
有时候结果出乎你意料的，
也许不是你愿意要走的路，
或者不是你愿意要行的路。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祷告？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样的祈祷？
那么，我们愿意，我们家里有这种属灵的遗产。
你愿不愿意家里面有这样的属灵遗产？
最重要的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
最重要的是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
不但是知识上他们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
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知道，有耶稣基督。
能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
那就不是嘴巴上讲的问题了。
这样就不是只是嘴巴讲讲的问题。
他会听你讲耶稣基督。
他会听你讲耶稣基督。
你说的耶稣基督这么好。
你讲的耶稣基督这么好。
我看看你活得怎么样。
我看看你生活怎么样。
我们的下一代会这样看我们的。
我们的下一代会这样看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帮助他带领他们在时日常常学会祷告的功课？
我们有没有帮助带领他们时常 有这种祷告的功课？
当我们每次出去愿意传福音爱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看见会引起思想的。
当我们每次传福音爱人的时候，那些孩子会看到会思想。
我个人就从师母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个人在师母身上看到很多东西。
那个时候我还在职场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职场。
那师母是在教会带领课后辅导。
师母在教会里面带领。
那课后辅导六点钟结束。
那个辅导。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那个辅导就是六年。
Suppose 学生家长六点钟应该要到教会来接孩子。
学生的家长六点钟应该就来教会来接他的小朋友了。
很多时候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是不可能。
如果这个家长是在 Manhattan 上班。
如果家人在 Manhattan 上班。
他五点钟下班好了。
五点钟下班。
他到了这个我们 Flushing 住的地方。
都到我们 Flushing 住的地方。
没有办法那么准六点一定可以到教会接到孩子。
没法子这么准六点一定来得到。
那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会六点的时候会有很多孩子还没有人来接。
所以六点的时候还有很多孩子还没有人来接。
那么师母就会陪着他们。
师母就陪着他们。
就一直到最晚的时候，有时候七点多、七点半。
最晚试过七点半。
那我是五点钟下班。
我是五点钟下班。
我差不多也是六点多就到了家里。
我六点几就回到家。
那我是一家之主嘛。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就预备饭。
所以我就煮饭。
可是预备饭好了，七点半，那他七点半离开，关门锁门，再回到家里，不是要八点多了？
他七点半离开那里回到家里
等到八点钟，
所以我坐在家里等到八点钟
才见到他回来，
先看到他回来，
然后他说为什么他这么晚回来，
然后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晚，
我就学到神的事情，
神的事情
有的时候不能够就是一板一眼，六点就是六点，
都不能够好像一板一眼，六点就是六点。
后来接手的负责人
跟着接手的负责人
那个就是一板一眼，
就是一板一眼的人。
你六点不来接对不对？
你六点不来，
六点十五分我罚你五块钱。
六点十五分我就罚你五蚊。
我就后来人越来越少，
后来人就越来越少。
教会的事是讲关系，不能够讲这个，不能用这种律法来设定的。
教会的事情是讲关系，不能够用律法制定解决。
师母这样讲，他
听到师母咁讲，
他想到这些家长那样那么远才回来，
佢谂到家长咁远嚟，
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明白呢个道理，
所以我就耐心的在家里等候，
所以我好耐心喺屋企里面等。
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
我还有在他身上学到什么？
我仲有喺佢身上学到咩咧？
我以前跟他讲，他有一个盒子，
佢有个盒仔，
这里面大概有一百多张的卡片。
大概有百几张卡片，
上面都是名字，
上面都有名字，
上面都是名字，
上面都是名字。
今天为这一摞，明天在每天，
每日，
那他是会在厨房饭桌前，
他在厨房餐桌前
站在那里，把盒子打开，
将盒子打开，
拿出来这样祷告，
拎出身出来祷告，
不是一天两天嘛，
唔系一日两日，
我这样看他都四十年了，
咁样睇佢已经四十年。
这个是我还没学会，
这个我仲未学得到。
我看到了，我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
我睇到，我知道应该咁做。
我们应该是这样做。
我哋应该系咁样做。
我们这样做会带我们的孩子会看见的。
我们做我哋嘅儿女会睇到、
哦。原来我们在教会的敬虔跟在家里是一样的。
原来我哋教会嘅敬虔同屋企里面系一样嘅。
第三点。
第三点。
哈拿的顺服和牺牲，
哈拿的顺服和牺牲，
哈拿做这样的祷告，
哈拿做这样的祈祷，
他就必须要顺服他所说的，
他必须顺服他所说的，
他愿意牺牲他刚才所宣告的，
他愿意牺牲刚才所宣告的。
经文里读不出来说哈拿求儿子是为了夺回他丈夫，
经文里面没告诉我们他求儿子
不像
创世纪
拉结可以为了夺回她的丈夫雅各而生孩子，
不是好像拉结咁为咗要抢翻个丈夫，
然后让雅各的心可以归回他自己，
用雅各的心可以归回。
那以利加拿爱哈拿，
以利加拿爱哈拿，
那么 哈拿祷告也看不出来哈拿要儿子是要向比尼拿报复，
亦都睇唔到啊！哈拿求儿子系要向比尼拿报复。
他的那个祷告，我们看到他重点是要神使用他，能够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能够为神使用。
佢嘅祷告里面系希望神使用佢，亦个孩子被神使用。
祷告说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
祷告话将自己嘅孩子献俾神。
这样祷告不容易。
咁样嘅祈祷唔容易。
我们愿意祷告说我这个孩子将来全时间服侍。
我们愿意这样祷告说我愿意孩子将来全时间服侍。
或者我们祷告说我愿我这个孩子将来为你做宣教士。
或者祷告说我愿意这个孩子将来为你做宣教士。
这个有很大的顺服很大的牺牲。
这个有很大的顺服和牺牲。
那我就见到一个传道人。
我又见到一个传道人。
就在我们这个附近。
就在这附近。
那他家里很希望他做律师，
他家人很希望他做律师，
这个孩子就很顺服，
所以那个孩子很顺服。
大学毕业，念硕士，后来考律师执照，拿到律师执照，
读硕士，跟着拿到律师执照。
他拿到律师执照以后呢，父母亲很高兴，终于如愿以偿。
所以父母亲很高兴，因为如愿以偿。
他做了一个月的律师，
做了一个月的律师，
他就辞掉了。
不要辞职，
然后献身做献身去服侍神，
献身做服侍神。
他的做法两方都满足了，
他这样的做法两方面都满足，
家里的心愿
满足了家里面的。
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家里并没有希望说我是信主，希望我儿子也全时间服侍，显然是不愿意这样做。
显然他家里不是说愿意他全时间服侍。
可是这个传道人他做见证，他说我要顺服神在我身上的感动。
这个传道人见证说我要顺服神在我身上感动。
所以哈拿这个祷告是一个顺服和牺牲的祷告。
所以哈拿这个祷告是一个顺服和牺牲的祷告。
同时一个女人怀孕，
同时一个女人怀孕，
在生孩子之前生孩子之后，她的身心灵的变化都会有影响，是不是？
这个女子怀孕，生了孩子之后，她前后的身心灵变化是有改变，是不是
有影响吗？
是有影响的。
当中做母亲的有没有影响？
做母亲的有没有影响呢？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影响？
有啊。怎么那么小声呢？
有啊。
还是我耳朵不好？那个一定有影响，
一定有影响，
对不对？你怀孕的时候你那个身子就不一样了。
你怀孕之后身材不一样，
你所经历的
那个经历，
这个身体的不舒适，
身体不舒服，
身体体型的变化，
体型的变化
等等。
一句
如果老公在先生在旁边常常安慰你会好一点，
丈夫在身边常安慰你会好的了。
所以哈拿要经历顺服这些事情，
哈拿要经历顺服这些事。
那哈拿在会幕里祷告，他自己知道他祷告什么。
哈拿在会幕里面祈祷，他知道自己祈祷什么。
祭司以利不知道哈拿在祷告什么，
但祭司以利就不知道他说什么。
祭司以利不知道哈拿祷告要复兴， 要有一个服侍神的儿子。
祭司以利就不知道哈拿祷告是要一个服侍神的儿子。
以利不知道将来那个撒母会复兴以色列的，
以利都不知道将来有一个撒母耳复兴。
但是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我们在属灵中所做的事会带来属灵的果子。
我在属灵中做的事会带来属灵的果效。
祷告是属灵的事，
祷告是属灵的事，
祷告是中将来的结果会有属灵的结果。
祷告的结果是将来会有属灵的结果。
意思是说弟兄姐妹，
意思是弟兄姐妹
不要放弃祷告，
不要放弃
祷
告。祷
告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
祷告是我们第
一
个要
做
的事，不是最后要做的事。
所以呢，神要用哈拿他的儿子撒母耳来改变这一切，
神要用哈拿的儿子撒母耳来改变这一切的事情。
那哈拿就愿意顺服，
哈拿愿意顺服，
为神的国，为以色列继续有祭司的国度，他愿意牺牲。
为神的国，为以色列有祭司的国度，他愿意牺牲。
第四点，
第四点，
哈拿有来自内心的喜乐，
哈拿有来自内心的喜乐。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七说，十七节，
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七节，
以利向哈拿，以祭司以利，跟哈拿讲，
祭司以利同哈拿讲，
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
你平平安安，
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
愿以色列的神容许你所向他所求的。
那我相信是在那个时候，
我相信就系嗰个时候，
神感动以利，
神感动以利，
把神的回应告诉了哈拿，
将神嘅回应话俾哈拿知。
因为当祭司以利对哈拿说完了这个话，
因为当祭司哈拿讲完呢句说话，
哈拿没有怀疑他刚才所祷告的。
哈拿没怀疑他刚才的祈祷，
哈拿也没有怀疑祭司以利对他说话有任何怀疑，没有。
哈拿都没怀疑祭司所说的说话。
经文怎么说？一章十八节。
经文怎么讲呢？一章十八节。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
他不担心了，
他不担心了，
他没有愁容了，
他再没愁容。
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没有抱这个婴孩回去吃饭，
他没抱着个婴孩去吃饭。
我们唯一知道是祷告前他是绝望的，
我们知道他的祷告之前他
迫切的祷告，
他迫切的，
他向神倾心吐意，
向神倾心吐意，
神动工了，
神动工，
透过祭司给以利给哈拿的回应，
透过祭司给以利给哈拿的回应。
哈拿做了什么？
哈拿做咩咧？
除了祷告，什么也没做。
除咗祈祷，乜都冇做。
哈拿用信心接受了。
哈拿用信心嚟接受。
他相信。
佢相信。
他回去吃饭。
佢就翻去食饭。
所以他这个时候那个光景，他就庆祝神在他生命中的得胜。
呢个时候呢个光景，佢就庆祝神喺佢生命里面嘅得胜。
信心是在绝望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寻求神。
信心是在绝望的时候不顾一切的寻求神，
他就这么相信，
他就是这样相信，
有这样的相信才有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著名的那个祷告的诗歌，
就因为这样相信，所以有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哈拿的诗歌。
许多时候我们不快乐，
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
我们心中郁闷，
我们心中忧闷，
我们心里不满，
心里面不满，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心里为什么 不高兴，
有阵时我哋都唔知道点解心里唔开心，点解会生气？
很多时候，也许是神允许的。
好多时候或者神系容许嘅。
那哈拿的例子给我们看见。
哈拿嘅例子俾我哋睇到。
假如比尼拿没有激动他，
假如比尼拿冇激动佢，
也许哈拿就忍下去了。
可能哈拿就会忍落去。
毕竟她丈夫爱她。
最大限度会丈夫爱佢。
也许他就没有到神那里去祷告，
或者佢冇去神面前祈祷。
如果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被拆毁，
如果耶路撒冷的城墙没被拆毁，
没有倒塌，
没倒塌，
城门没有被火烧，
城门没被火烧，
那尼希米可能还是留在巴比伦继续做他纠正的工作，
尼希米还可能继续留在巴比伦做他纠正的工作，
也就没有那个归回，
也都没有那个归回，
建造耶路撒冷城墙，
建造耶路撒冷城墙，
修圣城的事情，
修圣城的事情，
如果彼得在加利利海那一晚上打了很多鱼。
如果彼得在那一晚上打了很多鱼，
而不是没有打到鱼，
不是打很多鱼，
耶稣也许就不会叫他把船撑到水划到水开到水深之处。
耶稣就不会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结果捕了很多鱼。
结果就捕了很多鱼。
那也彼得也就不会认罪。
彼得就不会认罪。
那也许彼得耶稣就没有呼召彼得。
或者耶稣就没有呼召
彼得。那彼得也就不会在五旬节那天。那天得人如得鱼
了。彼得就不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得人如得鱼。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一切。
这一切。
包括我们心中的不满。
包括我们心中的不满。
包括我们的抱怨。
包括我们的抱怨。
当然是我们生命有问题。
就是我们生命有问题。
但是这个发生是神允许的。
但这个发生是神容许的。
造成我们不高兴。
令到我们不高兴。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在这个神这个。这个最终这个普世这个大旨意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神最终在这个普世里面的旨意，
在神的这么大的旨意里他在掌管，他在管理，
神在他这么大的旨意里面他掌管
每一件事情，他都会在那里运作，
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他有那里他运作，
好处是神让这些运作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就是神这些的运作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计划。
每件事情都有神的计划。
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今天发生这件事情跟神那个最大那个旨意的这个关系，我们干不到。
我们无法去将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跟神最大的计划有什么关系？
神的意念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绝对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旨意也绝对高过我们的旨意。
神的旨意绝对高过我们的旨意。
那神有计划，也有目的，也有他的时间。
神的计划有目的，有他的。
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的态度是什么呢？
顺服神的，我们最后得胜。
顺服神，我们最后会得胜。
神的计划那个目的要比给哈拿一个儿子要大得多了多。
神的计划的目的比给哈拿一个儿子的计划更大。
神计划是什么时候撒母耳出生？
神计划什么时候撒母耳出生？
在什么地方出生？
在什么地方出生？
神的计划不会落空。
神的计划不会落空。
所以的最好的是人用信心来接受。
最好的就是人用信心来接受。
那我们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完全依靠神的人？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多难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一个多难的时代。
完完全全应验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
完完全全应验了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所说的。
国攻打国。
国攻打国。
人攻打人。
民攻打民。
瘟疫疫情不断的发生，
瘟疫疫情不断的发生，
不法的事加增，
不法的事加增，
人的爱心才慢慢冷淡，
人的爱心才慢慢的冷淡。
每天活着，你们这里还好，
你这里还挺好，
在他们每天要坐地铁的我们那种 flash 那种地方，
我们那边要坐地铁的 flash
你去问那些每天要commute 那些华人，他心里害他搭地铁的害怕不害怕？
你问下那些是每日要坐地铁的人，
每天看到新闻是让他们心里担心害怕，
每日都是担心。
那哈拿的故事给我们一些真理，一些原则。
哈拿的故事给我们一些真理和原则。
我们在害怕的时候，
我们害怕什么？
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痛苦的时候，
我们会失去睡眠，
我们会失眠，
我们灵里会受苦，
我灵里面受苦，
我们才会寻求神，
我们才会寻求神。
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圣灵这样搅动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圣灵搅动我们的心。
哈拿渴望有孩子。
哈拿渴望有孩子。
他在绝望中呼求。
他绝望里面呼求。
他为的是神的国度以色列。
他为了神的国度以色列。
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真正的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的祷告。
像哈拿的祷告从内心里发出来。
好像哈拿的祷告在内心发出来。
那个祷告让我们呼求。
祷告向神，
那个祷告让我们倾心吐意。
那个祷告向
那个祷告让我们忘我。
那个和我忘我。
哎，还有我们学会记得我们刚刚祷告的是什么。
就要记得我们刚刚祈祷的是什么。
我们要用信心。
是用信心。
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
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
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八节。
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哈拿庆祝欢乐，把感谢归给神。
哈拿庆祝欢乐，将感谢归给神。
他不但给他一个孩子。
他不但只给他一个孩子，
神给了他五个孩子，
给他五个孩子。
谁知道这五个孩子 之中将来有多少是祭司啊？
不知道这个这五个孩子里面将来有多少个祭司。
所以我们需要被复兴，
所以我们要被复兴，
我们的家需要被复兴，
我们的家需要被复兴，
教会需要被复兴，
教会需要被复兴。
哈拿的故事是一 个典范，
哈拿故事是一个典范。
让我们多祷告，
我们多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这些愚人能够通达，能够明白。主，我们领悟，我们领受，我们感谢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
谢谢爱心牧师的信息。
我们多谢爱心牧师的信息。
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用这首回应的诗歌。
很多时候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回应。